到的是"行在爱中，行在光中"。那我们前天哈，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以弗所书。那以弗所书的主题是荣耀的教。那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的教导里面，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构，就是一到三章，我们看见保罗是在主要是在教导教义的部分，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基督神为我们做了什么。那接下来四到六章就要，来保罗要来教导我们实践的部分，就是说我们怎样把这个教义一。活里面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服事的当中，我们工作当中，我们应当做什么？啊，我们看到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。我们在那部分，其实我们也常常看到教义的同题啊。那在四到六章里面，我们在第四章的里面，我们看到两个的部分。第一个是讲到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合一的生活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生活。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接下来啊，就第四章的下半部分讲到的是新人的生活，是讲到我们每。在一个群体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怎样去活在这个群体的当中？我们活出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应该在我们新的生，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反映出来啊。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讲到应该有的改变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部分，从生活的实践方面来讲，就是讲到我们要效法神。那刘弟兄刚才为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一开始就保罗给一命令，就是法。对我们来讲，神是崇高，是崇高。接的，神是全能的，好像是，特别是我们看完旧约以后，讲到神就是高高在上的。那我们今天怎么能效法神？英文说 imitate 就是模仿神，我要怎样？那我们效法神的什么？效法神的荣耀吗？没有一个人可以偷窃神的荣耀。没有办法自己去的荣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效法神的全能，没有办法去效法神所不知，没有办法去效法神无所不在。但是我们效法的是神什么呢？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特别的清楚讲出来，是效法神的爱，效法神，我们要行在爱中，行。再一起来祷告，亲爱的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主日的早晨，你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求你照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。主，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洁净，主啊，你的救恩已经临我们，是殿可以成为你的儿。求你，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在这主日的早上，深深的敬。同在，让我们可以欢呼、美称颂你，知道你是信使，我们的信心就被坚固，我们的生命也因着你的话语被照亮，走侍奉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。好，那我们先讲到法神。好，那为什么要效法？保罗给我们一个理由。保罗在第五章的第一节说："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爸爸，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理由啊。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理由，儿女是不是很想学父亲呢？我想想，我小 这样啊，因为在我的眼中，父亲是一个很高大的形象啊。一跟别人讲起我爸爸做什么哦，就好像头可以下巴都可以抬起来啊。很多的儿女都是这样啊。我相信不，因为父亲这是在神的创造里面啊。我们也讲说，听说父亲是什么？是一家之主。神创造父亲，在一个家庭的里面，是代表着神的形象，啊，是神的那个地位啊。那我们儿女就很自然的有这样一个效法父亲的想法。除此以外呢，在这里保罗特别的强调说，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。保罗特别是提醒我们，神爱我们啊。神像父亲一样的爱我们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效法他。那神对我们的爱呢？其实我不断的在讲道的时候都在强调，那今天还是要来继续的强调。其实我们不要看太远，我们就要看到以弗所书前面教义的部分，就是第一章的部分啊。一开始你看保罗在这样一个很长的颂赞里面的时候，啊。他告诉我们，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父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那第一个福气就是什么？就是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，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的爱，神爱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的里面，使徒约翰也说：“父向我们所显的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做神，做基督徒，应该有这一种被爱的感觉。这也是我们重生所带给我们的。我们是蒙慈爱的，有时候。”啊，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弟兄，啊，他怎么回事呢？那一天早上啊，下午应该下午他刚受洗，那晚上呢，他就找我，那时候他就找我，很晚了，9点钟了啊，把我找出去啊，找个地方啊，一起喝饮料。他说，我觉得神不爱我了。那一开始还吞吞吐吐，我问他为什么。不，一开始还吞吞吐不肯说，后来呢，慢慢说着说着，我明白到一件事，原来呢，他喜欢团契里一个姊妹，可是呢，那个姊妹呢，考虑了一段时间，拒绝他了，他就觉得神不爱他了，啊，这是我们属婴孩的时候，我们会经历到这样的，好像一个挫折感，好，有时候觉得神不爱我们。那这个弟兄的情况是什么？因为他对神的爱有时候还受到自己肉体的影响，他觉得神爱我就是要给我想要的，啊！可是神爱我们，我们是给我们所需要的，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就把我们需给我们。神不是给我们我们想要的。其实，我们如果在主里面有一些经历的人，就知道神最后给我们。我们有时候跟神要一些东西，寻求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其实神到最后给我们的，常常比我们想要的更好。这就是神的爱，啊，这就是神的爱。那神给我们的爱，最好的是什么？神在都里饶恕了我。啊，这是在第四章的最后，其实保已经在引入到第五章。那在罗马书的时候，第五章的时候，同样是第五章，保罗也提醒我们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爱是伟大的爱，伟大到一个什么地步？是什么地步？所以说，是爱仇敌的爱。我以前在讲道的时候也提过，曾经 我碰到一个姐妹的父亲，老共产党员，啊，他听到第一次来查经，他听到耶稣的爱是爱仇敌的时候，他都说了不起，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做不到。可是耶稣爱仇敌的爱，能够感动一个无神论的共产党员，啊，那这一个老人家到，其实当时他已经犯了肺癌，那到最后，他真的是被神的爱感动啊！他信了耶稣，他得救。神的爱能够感动人，神的爱也应该来天天来感动我们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啊！我最近也听到说，有一些的，一些不是弟兄姊妹啊，那是 UCSB 一些年轻的学生们。就是说，因为这样长期的一个这样一个隔离，他们开始心理上出现的一些问题，在人孤独会让人的心理出问题。可是我们基督徒是不孤独的，我们在这个的当中，我们怎样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。常常想到神的爱，神因为爱我们，他什么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孤独。不然的话，哈，一个孤独人，我观察过，很特别。当如果他一开始想到自己是孤独的话，他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。他越想自己越孤独，越想越自己越孤独，到最后有一天他出不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常常思想他的爱。那有一首歌叫什么？我看见神的爱，不单单是在十字架上见神的爱，刚才讲到的救赎的爱、饶恕的爱，那是最大的爱。不单单我们可以在十字架上看见，在拯救的这件事情上看见神那个最大的爱。这首歌提醒我们。很多地方可以看见神的爱，在温暖的阳光，在澎湃的海洋，这是讲到神创造的爱。那我们在加州啊，都加州的阳光，那澎湃的海洋在哪？我们在校园那里就有啊，Galita Beach 哈，都有啊。我们要去让自己的心胸能够开阔起来，去看见神的爱，让神的爱能够进来。我们看见神的怜悯的心肠。哎，这里这首歌还说：“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，你我的脸上竟然可以看见神的爱，为什么？”他说是有微笑的，在每一个拥抱，为什么拥抱？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愿意彼此的来亲近。在每一个祈祷，祈祷什么？祈祷表明我们与神亲近，祈祷表明神爱我们，他愿意倾听我们的每一句话，向他的每一次的诉说，并且他要回应我们。神的爱是保罗说什么？他是长阔高深的，我们要去领会。如果不领会，太可惜了，弟兄姊妹们。那。使徒约翰提醒，同样这样提醒我们。他说：“我们爱应先爱我们。我们不单单要看见神的爱，当我们看见神的爱，这个爱就应该激发我们去爱。这是一块墓碑，这位老仆人总结。”他的一生服侍主的一生，他用这节经文作为他的墓志铭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所以我们要爱，我们要行在爱中，我们要活出一个爱的生活。这是照着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。Live a life of love，我们中文翻译成凭爱心行事。我们整个的生活都能够将这个爱表现出来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爱呢？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爱的榜样。保罗说：“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，献与神。”啊，这里给我们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要像基督爱我们那样的去爱。那基督爱我们的爱有什么特点呢？在这节经文里面提到三个方面啊，第一个。基督是为我们讲，是提醒我们第一点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我来举一个例子，好，我看到说什么叫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体会到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是因为爱那个罪人，对不对？爱那个在。还没有得救的人，在黑暗里的人，这是爱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就去传福音给他，啊，我们也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去帮助他、关怀他。可是有时候对方就是不肯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急啊？我们看到是有时候弟兄姊妹们急了，就有一些血气出来，包括我自己也曾经这样过。可是，有一天，当我去思想这个说《哥林多前书》的时候，我思想的说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也就是说，把自己所有的英文叫什么 agenda，就是说我自己想得到的都放下，我想要他信主。我不敢说是自己的好处了啊，这是我自己自我的一个想法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感到说，我要把这一个都放掉，就算这一个人到死他都不信主，我还是照样要跟他传福音。照样要去爱他，去关怀他，这就是什么？舍了自己。你看，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为我们死了，他就将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。他不是等我们生下来啊，等我们答应他说：“主耶稣，我信你”，他才来爱我们的。他是先爱了我。他是舍了自己，放下自己一切的目标，自己一切的想法，单单是为着爱对方。那最后一点，他说：“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。”这是讲到爱要毫无保留。其实我回想我们人，我们看我们人。我们人真是有限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全部给出去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要帮助。那天就跟一个主内肢体聊天，我说有时候帮助人呐，真是很困难。我就跟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说你像，我说你今天。住着普通的房子，开着普通的车，啊，然后你有一个朋友来找你借钱，啊，他为什么找你借钱呢？因为他超前消费，他住着豪宅，开着豪车，然后现在呢失业了，他活不下去，他要找你借钱。我就跟这个组内的知己说，那你借不借？啊？你借还是不借？他住的房子比你好，他开的车子比你好，他什么都是豪华的，你的都是普通的，啊，那他现在有困难，他找你帮忙，你要不要 毫无保留，为了福音的缘故去帮助他，去救这个人，不然他可能什么都没了。我说你愿意不愿意？我都很诚实的跟你们讲，这个问题我都没有答案。当然，我当时跟他讨论的时候是举一个假设的问题。我们的爱常常有限，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。那我们怎样才算是毫无保留呢？刚才如果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，那我们的爱都不够了。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有限，就不是毫无保留。毫无保留的意思在这里，是毫无保留把自己献给神。这是这一个地方给我的提醒。对，我们的力量能力是很有限，但是我们把自己的这一点点有限交给神的时候，神就会引导我们。当我每次，这是说，如果圣灵在我的心里，啊，在我们的心里感动我们去教、去帮助人、去关怀人、去爱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好好的寻求主的引导。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我要帮助这一个人。我应该奉献多少钱？主都会给你数目的。主要你付出的不会超过你所能承担。我们就是在这样顺服神，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交给神，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，啊，神会成就他的事。你看。上个月，我们为这个 Coco 姐妹的朋友美苹果的来募款，来要帮助她去治疗她的癌症的这件事上，我就看见神做工非常的奇妙。其实一开始，Coco 和 Andrew 写了一封信给教会，就是希望说教会能帮助3000块钱。啊，大家可能都不知道，弟兄姊妹们都不知道。我看到那封信，我知道。那你看，上帝就真的就让我们募捐到3000块钱。神要帮助一个人，神要爱一个人，神就会感动人啊。成为他的器皿，成为供物来奉献出来，来将神的爱表明出来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给我们一个榜样，就是基督的榜样，让我们可以效法，让我们在爱的事情上。乃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乃是将自己放下，将自己毫无保留的交给神。这是我们讲到行在爱中。那接下来保罗就要来讲行在光中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，可以说很不明显的一个过渡，因为在这里保罗说，基督。都是把自己当做馨香的供物，那为什么是馨香的？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无罪的，所以他是馨香的供物，他是没有残疾的，他是圣洁的，所以很自然，我也过渡到下一个，就是要我们在行在光中，或者说活出一个光明的生活。这是从第，那我们先从第三节到第八节的当中看到说，为什么保罗教导我们要行在光中？我们注意到在这3、4、5、6、7、8的这几节经文里面， 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新的身份与地位。特别是保罗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，我们是与世界有所分别的一群人。因为你看保罗这里三个方面的讲到三个方面，第一个讲到我们是圣徒，讲到我们是在基督和神的国里，讲到我们是光明的子女。圣徒是什么意思？圣徒就是指的我们是分别出来的，我们是虔诚的，是与神有关的。那在基督和神的国里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我们不止一次讲到说，我们是不属世界的，这也是以弗所书前面一到三章教义的部分不断的提醒我们的。我们是在神的国里，我们是在神的家里。光明的子女呢？因为神是光，我们已经出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在这个新的身份和地位上，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你看他也同样的这样子告诉我们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，我们从黑暗的里面出来，进入到光明的里面，那我们应该行在光中。那保罗提醒我们在哪些方面啊，我们要注意呢？因着我们新的身份和地位，我们应该操练哪一些生活方面的原则呢？一方面，消极们告诉我们，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可以再做了，淫乱、污秽、贪婪、淫词妄语。和戏谑的话，行为上的和言语上的，淫乱是什么？讲到淫乱，我们就想到是婚姻以外的不正常的关系。人为什么想去淫乱？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正常的婚姻里面的关系，是在一个放纵肉体的情欲的情况下。污秽呢？impurity，想犯罪，罪所污染的，就像罗马书第一章啊，里面给我们列举了很多的罪，是在人不把神当神以后，神就任凭人去行种种污秽的事，而且你看，当人与神隔绝，人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满足的时候，他的欲望是从哪里得到满足的呢？人是需要满足的。人为什么会有那么贪？是因为他没办法从神那里得到满足，他就放纵自己的私欲。保罗说：“这些你们都不可以了。”而且保罗特别也要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言语，那这些的言语实际上都是这些我们肉体情欲、私欲的表现。我们心里的问题，我们心里所想的，我们口里就说出来。保罗说：“你们的生命都已经。”你们是一个新人的，你们不应该再活在旧人的，不应该在还活在那个罪恶的权势之下。你要弃绝，一点点都不可以啊，一点点都不可以。他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有时候我们就小事，我说啊，讲一讲没关系。不可以，就是不可以，所以这是我们看见，我们 和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截然的分别，是一分为二的。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来提醒我们的。在这里，我们就看到说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，就是不可以。因为保罗很重的在这里讲，他说：“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。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软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、称义了。”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。我们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我们不要再回到从前的罪里面。而且，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，保罗再一次来提醒我们，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分隔。是一分为二的。你看，实际就是说，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时时刻刻被提醒，我们是光明的儿女，我们是住在光明的里。那我们应当做什么呢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，特别是8到14节里面啊，保罗从积极的层面，从正面的角度来告诉我们，怎样才是行在光中，怎样才是行光明的事啊。那其实首先第一条。在前面啊，就是总要说感谢的话，然后他讲到光明所结的果子是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啊，我们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常常说感谢的话？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懂我甚至以为有些人好像就是口头禅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个童工。他头发都白了他是广东人，广东话，国语就说的不是特别好。可是呢，他常常见到我，他就喜欢问我啊，你最近怎么样啦？关心我。可是我不管跟他讲什么事呢，他都说啊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我说有那么严重吗？好像觉得他在做作。可是后来才知道，才慢慢体会到说，其实他是真心的。他是真心的来为着主在我身上的恩典来感谢。一个人会常常说感谢的话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满足。常常说感谢的话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在这里，一个感恩的人。他有喜乐。如果一个人不说感谢的话，我就发现人总是要说话的。他不说感谢的话，他就会说什么话？说抱怨的话，甚至说咒诅的话。为什么人会抱怨？人会咒诅？抱怨什么？不满足，心里不平衡。为什么会抱怨？为什么人家都过得那么好？我们过得这么差，人家有那个，我怎么都没有？神啊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？不满足，他就会抱怨，抱怨久了，就会变成什么？变成苦读，甚至有一些的恨在。怎么会有喜乐呢？求主。帮助我们学习一件事， 主算神的恩典。这是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，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，看见神的恩典，看见出黑暗入光明，是神的恩典。不管今天我在物质上多贫乏。我在人生的路上，或许暂时我碰到很大的困难，但是我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我已经是一个蒙慈爱的神的儿女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天眼睛睁开来，主啊，感谢你让我活着，主啊，感谢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。求主帮助我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见保罗提醒我们要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良善是什么？良善常常指的是要仁慈，要关心和善待别人。我们对一个人，讲话做事，我们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要思想的。公义呢，是讲到政治，是讲到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，我们有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行？在今天这个可以说罪恶的时代。要保守公义跟诚实是非常难的，因为我听到一个弟兄，他曾经海归想去中国，他是派到，他到后来，他跟我说，他回去了4年，他后来真的没办法，为什么没办法？说。都在中，你要诚实，你根本就没办法做生意啊。他说他后来只好跟公司说我不行，我回来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因为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才能做主的见证，弟兄姊妹，才能。真正的来讨主的喜悦。接下来，保罗说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这一节经文，把前面没有讲的事情全部包括进去了。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不再为自己。是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活就是讨主的喜悦，对不对？那罗马书也是这样提醒我们。那罗马书的这节经文12章的第二节说：“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，你们查验何为神完全可喜悦的旨意。”在这里还特别来提醒我们一点：你要查验神的旨意。你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你一定要从黑暗的里面出来，一定要弃绝前面讲到的这些淫乱、污秽、贪婪的事。你首先要弃绝，这是我们当行的事。最后一件保罗提到的。是要责备行暧昧无益的事的人。我们做基督徒，不单单是要做到前面的这些，要弃绝的那些事情，要查验，要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要说感谢的话这些都是顾到自己了，我自己做好了。但是我们不是洁身自好，别人怎么样我不管。 保罗提醒我们说，要责备行暧昧无益的事的人。我有一段时间哦，我听到有人老说你老是引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句话，说你不要论断了，因为今天的时代有一个什么样的危险呢？你看今天的这样一个讲究个人主义、讲后现代的社会，就是真是人任意到了、任意而行到了一个地步。觉得我才是真理，你凭什么来讲我？责备就变成一个很难做的事情。真的是，我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啊，当然不是我责备他啊，在我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就看到。有些弟兄姊妹们不能说的，一说一点哦，哇，马上换教会走人。那到底要不要责备？当然，我们作为传道人，作为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责备，我们首先要想，我们为什么责备？12节到14节，保罗让我们看见责备的必要性。他说：“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这不是保罗说这些暧昧无益的事，是不好的见证。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，就是光。”这些暧昧无益的事、不好的事，不是你我来决定的，不是你我来论断的，不是论断的问题，是被光显出来，是神按着神的标准来判断的，这是暧昧无益的事。论断是什么？是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。那为什么要责备？14节说，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。责备的作用是什么？或者是说，为什么需要责备？责备的目的是什么？保罗说，是为了让对方可以醒悟过来，可以回转过来。可以从暧昧无益的事中脱离，可以回到光明的当中，可以行在光明中，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，是为了真正去说，不效法世界，去真正有一个。蒙慈爱的儿女的情，行在爱中，行在光中，是你我慈爱儿女应当有的见证。这是今天的经文所要告诉我的。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师母告诉我一个见证，她说在台。湾有一个弟兄是台大的教授，因为他的专业的关系，他参与在政府部门的一些会里面，可以说很有权力了。那有一些公司就想来贿赂他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开会完了，他回到旅馆。开门进去，发现房间里有个女的，怎么办？没人知道。他到前台， 他请那个女的出去，说：“我是基督徒，我不做这样的事。我们是在光明中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蒙爱的儿女，因着主的爱，我们要将自己献给我们的主。”求主洁净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祝福我们，让我每天来学习，行在爱中，行在光中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，Amen。